感谢神，在过去服事的30多年中，我曾经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教，其实就是短宣而已了。那我曾经有2次的机会去到韩国去宣教，而且在他们的水源神学院里面去教课。第一次是在2003年，另外一次呢是在2007年。可是这2次去了韩国，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有很大的一种的感触。如果有人问我韩国的情形，我想我只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热。但是呢，韩国给人的印象是冬天下雪的，你看很多的连续剧哈，你也可以看到。然后因为人大家都喜欢吃热的豆腐煲哈，或者说那些石头锅拌饭的冰煲，或者说我们最知道他们出名就是 kimchi 那些韩国泡菜。所以啊，韩国冷才是，怎么会说韩国是热的呢？我当然指的不是那里的天气，我指的是韩国教会一般的光景。如果你经过韩国到中国，或者说去韩国出差，你可以看到在机场啊，在首尔的地方快要下落的时候，到处竖起的都是红的绿的十字架，那就是教会所在之处。今天没几个国家看到有这种的光景。韩国的基督徒那种属灵的热度，他们那种敬拜的那种的释放，他们祷告那种的恳切，你去某个街市都看到有人在那里街头布道。相比之下，我发现在北美，在加拿大，在湾区，特别是华人的情况，华人信徒的属灵温度可以说又去到另外一个的极端。假如我们说韩国是热的，那在加州，尤其是 Bay Area， 可以说是凉的，甚至说是冰的、冷的。就像今天早上我们读到圣经启示录所提的老底家教会一样，既不冷又不热，温吞吞的。我们北区母会问我们长职，希望明年2023年的劳动节想要与我们三股合办退休会。我说劳动节啊，很多人出外的，你看今天就知道了。 OK， 我说退休会肯来吗？但是两方经过祷告思考，我们教会已经5、6年没有退休会了。我觉得说他们自己办很吃力，人少，我们自己办也很吃力，因为人不多，就合在一起吧。但是大会要定什么主题呢？虽然是明年的事情，但是今年就要好好准备了。我感觉到我们教会目前的个光景，这种温温的，说的坦白一点点，冰冰的，麻木的，除了自己的工作，除了自己家里的事，我们对神国的事，我们对福音的使命，我们对这个圣经真理的那种的追求不强烈，不热衷。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我定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我觉得应该是定一个为神发热心。不过这个还没有跟长职们商量，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体会。我不是说我们不热心哦， 但我们是只对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子女教育、我们的前途、我们的生意、我们的健康，或是我们个人的兴趣都很热心，可是不见得为神而发热心。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借着启示录，主耶稣对老底家情形跟一些劝告，我们一同来思考如何能够在神的面前重新为神发动起我们的热心。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诗歌说兴起兴起为耶稣，可是我们是坐着唱的。英文说 stand up and stand up， 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了。我们口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的行动配不上啊。诗歌提醒我们，愿那复兴的灵火再来复兴我们。丢了起初的爱心，都是想当年的以前信主的时候，现在我们的时候很惭愧，无言回答。主啊，我们教会凭你的恩典经历13年的光阴，进入第14年，可是感觉到已经老态龙钟了。救主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仰望创始成终的你。今天求你借着孩子所要分享的，把话说进我们每个人的心，让你给我的感动触动会有产生某些的行动，这样孩子的分享就不会没有意义了。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首先让我们要了解老底家教会这个城市的一些背景，明白了你才知道耶稣为什么讲出这样的话。老底家是位于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如果你看地图就知道，它是三条通商管道的交汇点，所以呢也是这个金融的中心，因此这个城市是繁荣富庶的。老底家也位于河流盆地，它有肥美的草原，这个草原促进他们的农业跟这个畜牧业，所以这个地特别产了一种是黑色羊毛的这种制成的衣服，据说是非常柔软光滑，所以这个衣料也使老底家非常的出名。另外老底家有一所举世闻名的医学院，他们医学院特别盛产一种的眼药跟一个耳膏，那远近驰名，那对在那种长期在热带地方旷野地方风沙中能够要跑来跑去的客旅，他们的眼睛和耳朵真的常感不适，所以这两种的出产实在是一种对他们讲的良药。所以因着以上这三种的特色，眼药啦或是说这个带给羊毛衣服啦银行中心呢，带给老底家经济的繁荣。这个城市有钱到一个程度，在历史上主后60年呢，他们经历了严重的地震。地震之后呢，老底家居然可以拒绝罗马政府的经济支持，而独立将这个城市重新建造起来。老底家的繁荣富庶，其实跟我们今天湾区可以比美的，无论疫情怎么样 inflation 怎么样，餐馆都是挤满满的，无论你现在有多贵还是很多人排队要去吃。你今天如果要去那个五月花，要去鲤鱼门，你可能拿一个号码就等一个小时，对吗？ 如果我们来看第三章十七十八节，耶稣基督怎么责备这个老底家，那里他提到说，你以为自己富足了，你以为自己一样都不缺，可是呢，耶稣说，我劝你要去买那眼药水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还有劝他们，你要去买白衣来穿，免得你在我面前赤身露体。其实啊，就是在挖苦老底家城这些的经济靠山。弟兄姐妹，你今天的经济靠山是什么？你的 401k 吗？你所 invest mutual fund and property 吗？很多的泡沫都是让我们知道你经营的你能够持守吗？一夜之间可能都没了。在政治方面，其实老底家比其他的城市也安定得多，因为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在社会上也是相当有影响力的。虽然老底家啊，跟我们新约的七个教会附近的那些教会一样，也有这个要拜罗马皇帝的这个习俗，可是呢，这个城市没有像受苦的士美拿那样的严格被执行，因此呢，他们教会也没有在政治上受到什么样一种信仰的迫害。老底家教会也不像别加摩教会、推呀推拉的教会等等，受到什么异端的骚扰，或是一些假的教义的冲击。所以，严格说，它是一个没有逼迫、没有政治压力、没有异端搅扰、没有受过什么的信仰试炼，但是同时物质丰富、生活安逸的城市，跟我们目前的湾区差不多。老底家教会会不会就像我们三谷 CCIC 一样呢？在外面 everything is fine, really, we kind of OK, 安定、富裕、充足、宗教自由，所以大家都泡在温水中挺舒服的那个感觉。可是这么安定、富足、自由的城市，却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水源。我们活在加州的，虽然靠近海，但这几年天气的转变特别的干旱，政府要求我们节约，你用的太多还要罚。我们都很能够体会缺水的问题，下个礼拜二据说要到100度以上，又缺水又怕山火，我们稍稍可以体会水不足的那种困难。为什么老底家叫城市有这个水源的问题呢？如果你看一下地图，原来老底家它本身没有出产泉水的，它的水是靠离它大概有七英里远的一个叫做希拉波利城，跟过我去这个新约考察的，带过你去那个地方，我们还在那边泡过那个温水脚哈。那个城哈，它的热泉哈，从那里一直流经过这一个的老底家，可是那个地方的这个热泉水是有非常高的这个氮酸的钙质，所以呢它是有治病的能力，所以这个、那个城市也是很多人涌进去的。可是这个热泉的水经过这个老底家之后继续往下流，流到另外又大概七到十英里的这个哥罗西，那哥罗西的城经过这么长途的这个水啊，是用当时是用 不是铁管，是石管的。所以照着这个地下的石管流到这个哥罗西的时候呢，那些水都变成已经清凉了，然后中间里面所有的这种氮钙酸的沉淀物都沉淀了，以致到了哥罗西就变成是非常的清澈洁壳。不幸的就是老底家这个三角形刚好是在两个泉水，温泉水跟清泉水的中间，夹在中间，所以当这个希腊波利的水到了老底家的时候已经不够热了，所以就算浸泡也没有产生什么医疗价值。而且因为原图先浸过这一个老底家，所以啊，水所到之处沉淀物就使那个水变得很污浊，产生异味，你喝了有想呕吐的那种的感觉。所以你看考古就发现挖了这些的石管出来，你都看到长年累月基本上面就是很多沉淀的东西杂物在里面。它并不像泉水后来到了这个哥罗西的时候那种的清凉已经透彻没有沉淀物了，所以既不是温泉水可以治病，又不是清泉水可以助人解渴，这种既不冷又不热的混浊让人呕吐的水就变得毫无用处。如果那个水不拿来烧过处理的话是用不得的。这情形也就是十五节十六节老底家教会的情形，那里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便从你的口中要把你吐出来。所以主耶稣是以老底家城的水源问题来形容他们教会的属灵温度，指那些信徒一无用处，教会失去了功能。原来一个外表物质都丰富也没有无灾无险的一个教会，属灵光景是死气沉沉的，里面的人没有什么生命的，里面信徒变成很呆滞温温吞吞的，很多时候是混混噩噩的过日子。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三股有这种情形吗？有时候当一切都祈求很稳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陷在一个这个安默浴池里面，大家在那边泡，我们不想走出来，太舒服了，于是聚会变得温温的，服侍变得温温的，祷告变得温温的，唱诗敬拜没有什么激情，听到上主日时心不在焉，听也听不太明白，教会的活动不太感兴趣，好像跟他没关系，信仰其实不替他造成什么样的兴奋，查经的时候就是聊刚刚从哪里好山好水好玩好吃，也没有什么见证可以分享，读神的话语灵修也没有太多的感动，大家都在泡在一个暖暖的汤里面，结果呢就慢慢被烫死了。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啊，把两只大的 bullfrog 就是牛蛙啊，每一只大概超过一磅重哈，他们分别把这牛蛙一只放在这个开水滚的开水里面就放进去，然后把锅盖盖起来，另外一只就放在一锅冷水里面，然后呢以每一秒钟加这个热摄氏 0.03 度这样的一个速度去烧那一锅冷水，结果 那只被扔在这一锅滚的热水中的大牛蛙，却以惊人的冲力将锅盖撞离到五英尺以外，然后从锅里面跳出来。可是另外一只放在冷水中，然后慢慢加热着那只牛蛙，它就一直在那里没有什么动静，然后到最后掀开锅盖的时候就死在温水的里面了，自己被烫熟了也不知道。历史让我们看到教会都是越受逼迫越受辛苦越受攻击的时候就越发兴旺，这也许是为什么弟兄姐妹好日子是不长的，因为当信徒过分安逸顺畅的时候，上帝是一定往往让一些突发的困难艰苦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他们跟我们过不去，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从这个热水当中冲出来，而最后不会死在温水之中。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当了基督徒应该是不会离开主的，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信仰，对不对？可是我们问自己，我们爱主吗？我们常常都哭着，主啊你爱我，你说个你爱我，你爱我为什么要这样要那样那样，你爱他为什么要让他，可是都是说主啊你好像要爱我的，主是爱我们的，不然不会我们死。可是我们反过来，主也问我你爱我吗？啊，主也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还问了他三次。那主同样也问你说我爱你，那你爱我吗？何以见得我们爱主呢？我们半心半意吗？我们三谷是一个温水镇的教会吗？请问我们当中有谁喜欢喝室温的汽水或者说啤酒的 room temperature beer and soda 有人吗？没有的，对吗？啊，我爸就喜欢。这个人呢可以从冰箱里面把啤酒把汽水故意拿出来摊，然后汽水的气都跑掉了，然后这个啤酒不冰了他就去喝，因为他怎么都要热，他喝到要这样热的，他对那些稍微冷的东西他不能够接受，他是一个异常的人。对，但是一般的人不会享受的，都要希望冷不冷加冰块，对吗？第十五节主耶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不要在中间。一般信徒误解了这一节经文，以为说哎呀主怎么会这样劝导我们呢，好像要么我们非常爱主啊，热心追求，要么呢就是冷冷淡淡毫不长进漠不关心，灵命不要夹在中间呢 啊不要不上不下，你要么冷要么热。听起来好像我们中国人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对吗？哎呀信教可以啊，不要太着迷啦，对吗？要放弃工作那笨啊你啊，当然是顾儿女先啦 啊有机会才去教会服侍嘛。对，或者是有些人觉得基督徒呢是什么患了那种所谓的躁郁症 bipolar 啊，一大起大伏，一下呢很嗨啊，很热心，很多侍奉，什么聚会都参加，一下人影都不见，找也找不到，人间蒸发，主日啊什么什么不见人，不知道去哪里。以前北区师班就有位姐妹是典型的 bipolar， 因为呢当她有感动啊啊，在师班唱的时候，他突然之间会有他自己的女高音出来的， 然后呢，人没有见到，你听到他的哈哈哈哈哈哈，他的声音是可以传几个房间的。可是呢，一下之间问，你最近没看到他去了哪里？在家里面狂睡，几天不起床，最后自杀了。啊，当然不是这样。这里所谓的或冷或热，指的是功能上面的，要么就冰咖啡，要么就是热咖啡，不要给我一杯暖的咖啡。信徒的生命失去了它的功能，失去了它的影响力。正如前面很详细的解释，你要么就像希拉波利，你的热泉水可以治病；你要么就像哥罗西水，清凉的水解渴滋润。你不要像老底家那种混浊带有异味的温水，没有功能，喝了使人呕吐生厌，坏的影响，差的见证，羞辱主名的行为。接下来我们可以从主耶稣责备跟劝勉来了解有什么构成老底家属灵降温的因素。如果我们看十七节，主耶稣挖苦老底家说，我是不足的，你说你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你却不知道你在我的面前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取生的。你外面穿得很光鲜啊，很光鲜，你有你的房子，你什么都有，可是你在我里面的光景是贫穷的、可怜的，是干枯的、快要死的。在十八节，耶稣劝勉他们要买三样的东西，啊，要买什么呢？要买火炼的金子。老底家虽然是一个物质富裕的地方，经济发达，可是心灵里面是受伤的、痛苦的、贫乏的、孤单的。耶稣说你买眼药，虽然他自己出的眼药出名，但是他人心却是被罪蒙骗，以为自足自乐，没有属灵永恒的眼光。你也要买白衣，耶稣说这个地方盛产黑色的羊毛制成品，可是他们在主面前衣不遮体，赤身露脸，意思说你是羞愧的。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三样基督要教会买的物件归纳出他们这个教会的三个问题。火炼的金子表示他们已经失去正确的价值观，这个他看得很重要，其实是不重要的，那个他觉得是次要，其实生命中最重要的。买眼药就是失去意向，当一个人啊以为他要这样，他其实走错一个反的方向。或者说买白衣，意思说白衣失去生活里面人可以看得出来的见证与善行。好，今天在湾区生活，我们华人也不断追求那种一样都不缺的生活，就像老底家一样，我希望没有缺的，对吗？事业有成，工作稳定，儿女受教，身体健康，旅游享受，我们很注意我们的饮食，儿女的成绩，工作中的表现，注意哪里好吃好玩，对吗？我们图谋的个人和家庭的幸福美满，我们渐渐忘了神还给我们这些年日摆在世上真正的目的。我们也忘了圣经多次提了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归宿，可是我们就是很坚烈，就是舍不得，要我死都还哭一场，就是觉得不要，无论永恒形容的多美，天堂都不是我很想去，是我逼不得已才去的。我们的价值观其实转移了，我们看生活比生命重要，个人幸福比世上的灵魂重要，我们看今生比永生重要，我们看自己比上帝 重要。常说眼睛是灵魂之窗，眼睛是身体里面上帝制造很多很多的这种神经里面很敏感的一个器官，风一吹，影子在你面前一飘，一粒小沙子啊，眼睛立刻就闭起来保护。你有什么情绪，就算你戴了口罩，你害怕悲哀喜乐，从你的眼睛都可以表现出来，可以反映出来，灵魂之窗啊。但是老底家教会瞎了，失去意象了，眼睛模糊了，就等于什么？失去了生命灵魂的动脉。经文里说到白衣，如果你往后翻启示录的十九章第八节，那你说到了这个羔羊婚宴的时候啊，信徒代表了教会，他们就穿这个蒙恩德，穿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然后那边有个注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换句话说，主耶稣是劝那些老底家的教会，你买白衣给穿上，就是责备教会失去了义行，失去了善行。当然呢，当我们一个人呢、或是一个教会，你失去了意象哈，正经也说嘛，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嘛，意思说就是没有节制，就乱来，我们眼光会狭窄，我们当然越来越看到，就是内在化，就是我的需要，对吗？就是我的幸福，我家庭的美满，我们越来越什么 spiral in， 这个叫做内转化，我们人就开始变得无比的自私。我现在照顾我的父母，我完全体会这一点。我不理别人人间天下里面的痛苦和难处，周边的人都是要服侍我的。你的需要我不 care， 我只要让你知道我的需要，你要来帮忙。那当然就不会产生对别人有什么样的爱的行动，对家人也好，对社会也好，对教会也好。所以没有什么见证善行拿得出来。白衣其实也有另外一个代表，我们叫做公义之袍。所以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污秽的。你最近读这个马拉灵修图以赛亚书，才读到我们的这些义啊，都是污秽的衣服啊，我们好像像叶子这样枯干了、所以耶稣说买白衣来，就是表示圣徒要在他的面前过圣洁讨他喜悦的生活。所以总结一下，我们这个老底家的光景和问题啊，是有什么呢？可以用四个英文字来说明，我自己取的 No vision 失去意向， No mission 无使命感， No passion 缺乏激情，No action， 没有行动。弟兄姐妹，如果一个教会没有了 vision， 没有了 mission， 没有了 passion， 也没有 action， 剩的是什么？如果你是广东人听得懂的话，我就开个玩笑，当什么笋都没有的话，只留下嘴笋，什么唇都没有了，就只有嘴唇了。Okay， 广东话的唇就是神。Okay， 所以啊，嘴巴种什么的？好多话，爱发表意见，查经滔滔不绝，讲他自己的那个看见，好像是权威。talk 好多 complain， 好多埋怨，教会这里这里这里这里。But you know what？Talk is always cheap， 讲话不花钱，特别是废话，对吗？试问一个这么样情形的教会，如何经得起政治的弊害、异端的骚扰、个人生命里面经历了一些的苦难困苦，或者说一些什么信仰逼迫的考验呢？
所以也许为什么主耶稣劝老底嘉教会你要买火炼的金子，因为我们想起圣经别处说啊，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天要出现在基督审判的台前，无论你觉得自己怎么样了不起怎么样的，一有一天每一个人在耶稣面前都要交账的。那保罗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个人的工程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活结，哪一个才能够经得起火的考验呢？如果都是那些 garbage， 那其实最后都烧毁了。所以面对如此降温的这一个教会，那个见不冷不热的温水正教会，那主耶稣基督给了他们什么警告呢？我们看圣经也希望能够看到有可以改变的出路，对吗？所以我们下面就来看耶稣给他们的劝告。19节，主耶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弟兄姐妹注意到吗？什么叫做爱的教育？就是不打不骂啊，然后一味的称赞呵护，怕伤害别人呵他了，怕伤害他的自尊心，任由孩子吵吵闹闹，让凶恶的人继续胡言乱语，继续用他的话来伤害其他的主人，为所欲为。告诉你，显然这个不是来自圣经，这是你自己的 interpretation， 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这里说的够清楚了吧？因为你真的疼爱他的，你就会责备管教。请问你认为自己爱你的孩子吗？你愿意给他正确的责备和管教吗？如果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 confront 啊，英文是一个面质哈 confront， 我们没有这样的去 confront 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爱他，很多时候我觉得是我们缺乏神的供应，我们缺乏道德的勇气，我们希望不想做坏面具的人，要把它丢给别人，我们不想负这个责任。19节，主耶稣接着说，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弟兄姐妹，为什么是一个降温失去意向善行永恒价值观的教会悔改的出路呢？就是要重新为上帝发热心。当一切都渐渐恢复正常，现在我们都很接受这个 new normal 新的常态。我曾经看了一个 YouTube 啊，这个医生啊，我觉得他对很多的这个 COVID 的这些的这种的啊的分析是相当好的。他就问，很多人问他说啊 ，Dr. Rex， 什么时候这个 pandemic 是 over？ 他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你不把它当成一回事情，就不是 over 了吗？你觉得不是要戴口罩了，不是要 social distance 了，你去什么都不很紧张，又这么消毒洗手，摸个什么东西也就是很随便的，就好像你以前，那对你来说那个疫情就已经结束啦。可是如果你还是哪里都不敢去，还是小心翼翼怎么怎么的，还要保持去，那个你那个疫情一直存在啊。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就算我们已经麻痹了 ，OK， 政府也放松了，无论是政治因素、经济压力或别的 ，OK。当一切都变成是 routine 常规、例行公事，当各方面虽然都进行，但是是机动性的，就是也不多去想它的时候，周复一周，年复一年，我们容易变得冷淡、麻木，没有感觉。眼光缩小，一切虽然都进行，是机动性的进行。虽然我们不一定会离开这个信仰，不会，久不久也会出现一次两次，但是不会很热爱主的。所以我们就丢进一个什么，既不冷又不热，失去功能效用的一个社交大团体，来聊聊天。聚在这里面交换一下什么，你填个表，那个介绍这个，就是这样的。 多一次的聚会，少一次见面，无伤大雅。敬拜没有火花，祷告没有热忱，传福音没有诚意，心里不懂得感恩，不要说信心蓬勃了，连平常一般的喜乐可能都找不到。我相信大家都有机会到过这种健康中心啊，这公众游泳池旁边的 Jacuzzi 对吗？啊，有没有注意到啊？在那里他一定要贴一个 warning sign 警告牌，就说你长期泡在温水里面，它会使你的神经过度的松弛麻木，以及最后你可能失知觉，造成生命危险。所以很多人特别是也喝了酒或者吃了药，就淹死在这个 SPA 里面了，一滩死水，长期你不去搅动它，也会容易长出许多的这种蚊虫，有害的微生物，最后会发臭。同样，教会如果过度长期在一个非常稳定 everything is fine， 什么我都 established 了，什么概念照这个 template 送出来了，停停停，这样的情形底下，最后引到什么问题的？溃乱腐败。但是如果我们好好去看圣经，很多地方都重复提醒我们什么呢？比如说罗马书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个火热的希腊是 zeo， 就是我们今天 c-e-a-l zeo， 就是烧滚。哥林西书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要竭力的祈求，竭力，换句话说也是要火热的祷告。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把你所得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我们还记得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在以马忤的路上跟两个门徒，当这两个门徒听完耶稣讲解圣经之后，圣经说他们的心里是火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服侍火热吗？还是应付呢？我们都有祷告，祷告火热吗？祷告的好像是不会嫌太长了，而不是说两下就希望能够结束回家。我们敬拜火热吗？投入吗？常常看我们的手机，看哎几点钟讲了多久？我们听到火热吗？听到有感动吗？我全时间服侍27年。我比较起来，就是我当初的讲道跟现在讲道，哇，你可能自己也退步哈，很惭愧，自己的火可能，可是我觉得现在的讲道好吃力。以前很多反应的，我不说只是笑话，讲到人哭很不容易哦，这样子掉眼泪，触动扎心啊，会后就哎呀，你讲了什么？真的，现在呀，站在台上少用力一点点都可能打瞌睡。真的，我觉得好吃力，
特别要大家站那么那种，我根本都不知道你们是笑还是哭的，还是
一直耻笑我，都不知，好难好难看到什么反应，很少，好吃力。山谷给人一种热切的氛围吗？人家走进来觉得哇，这个地方充满火。我有好几次到美中服侍，在营会里面去教课，分享信息，探访布道，我每次感触都很深。我们有8个人回来，我相信他们也会有很多的分享，对象基本上面都是大学生，很多是从国内来的。他们在聚会当中学习那种认真的态度，从来不敢迟到了，不用说。他们那个看守抄写圣经笔记的认真，我们现在圣经都不带来的。我最不明白就查经不带圣经，在一个手机，我就不相信你写了多少东西在上面。 翻来覆去退出来要进到那个，我就不相信对你的学习有帮助。可是他对圣经的熟悉，一讲这个他马上想到那个，听完到那种的回应，你听他的祷告，哇，真的爆米花一样，这个两千人的聚会站起来祷告，这个接着上完课，紧追着我们这些讲员问了这些的问题，不是听完到了三三两两的主学不来，就在那边聊天。服侍的时候，除了自己要上课，要去那边打扫卫生、洗碗、擦桌子，那种的认真勤劳，你很难相信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才刚受洗的。如果你问他信主才两三年的时间。反观我们在湾区，很多信主去了教会八年、十年或者更长，但是查经时候你听他所发的问题，还让你以为他是慕道友没信的人。我曾经跟美中的学生很坦白、很率直、很慎重的说：“你们最好不要来到湾区，会毁了你们的灵命。”真的，我是这样跟他们讲：你有工作找别处，不要找湾区。你在美中那边信主三年，抵得过我们在加州参加教会的人的十年。真的，我并不是开玩笑。我们圣居当中里面有些同工，是因为人家给都受训好了，来到当中里面，我们吸收了别人的好处，我自己派出去的都不敢。还要求你多提拔他，他我们当中里面就有很长的，不过没有什么动静，都要千交代万交代，再刺激他一下吧。其实啊，我们不是要派人去美中短宣，我们应该努力派人到美中去受训才对。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觉醒，三股需要活起来，不然的话在今后的十三年会变成怎么样的光景呢？在巴勒斯坦有两个 body of water 水体，这两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其中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叫做加利利海，其实不是海，是一个湖啊，因为它有进有出。那这个湖呢，水质是清澈的啊，很多人在那边游泳啊，湖里有很多的海产啊，他们四周都是有这个什么呢？有绿色的这种的田野啊，原圃，所以很多人喜欢在湖边里面呢逐房而居啊。可是呢，同样这个水流有另外一个的水体叫做死海啊，是因为水有进无出的。那里的水是咸度世界之冠，所以很没有什么鱼能够生存在那里，湖边寸草不生，了无生气，你看过去就是一片荒凉，也没有人愿意住在那里，因为呢连周围的空气都让人感觉到很不舒服。但是这两个水体其实是同一条河流约旦河的一个流出来的，所不同的是一个有接受有付出，另外一个呢就只有出，而且这个死海的水位一年比一年低，越来越蒸发，剩的盐巴越来越多，所以说的好笑就是这个死海是越来越死，本来就不怎么活的了，它只是越来越死。神拯救我们，施恩给教会，他是希望我们作为一个流通的这个管子，对吗？像神多，我们为什么要求神多多祝福我们呢？神说是因为我要把 我所祝福你的福借着你延伸造福别人。所以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失去了一项动力使命，就是一滩死水了。上帝不希望我们信徒长期泡在这种的温水状态里面，那失去了功能，你失去了影响，因此啊，久不久一些困难
就是临到我们身上，因为他要搅动我们呢，对吗？所以说你要，我们要在他面前悔改啊，好叫我们再一次为上帝来发热心。那弟兄姐妹，我们如何不降温，保持那种的热度呢？我们首先可以从祷告好好来开始吧。有人形容说，祷告就是呼吸，因此啊，呼吸嘛，你祷告就是用来生活的氧气，越多就火越盛，更不用说不断祷告的人，证明他一直在呼吸嘛，表示他还是活着。所以你不祷告，表示你早死了。另外就是团契的生活了。这个学期我们开一般是主学课程，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社区。那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独居呢？他在世上里面设立这个教会，他是希望我们是一个属灵的社群。其实我们也知道，把一堆炭摆在一起，烧的才更热的。如果你零零单单把一根摆在一边，慢慢这个炭火就熄灭。所以为什么那些懒惰，各种借口，疫情都已经过了几年了，还不来聚会的，久而久之就迷失了。曾经觉过志，去过教会，现在就什么都不是了。但是火要它继续的点着，你也不能够扑灭它，对吗？所以保罗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提醒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神借着某个人的见证，借着一篇信息，某一首诗歌跟你说话，感动了你啊，你压着，你不 do anything。我告诉你，久而久之，心里面这个烙印啊，就起了茧。你不顺从，你不马上有行动，这个扑灭，就好像人火一起来就拿土去堆它，丢在它，到最后这个火就熄灭。所以很多时候，道听的多了，聚会来的多了，就开始无动于衷了。在接受这个老底嘉教会的信件之前，耶稣给了信徒一个应许，在二十节，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声音的，他说你开门了，我要进去住在他那里，他跟我跟他一同坐席。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有没有主一同来坐席的呢？英国著名的画家 Holtman Hunt， 他按照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他就画入一幅名画，这幅画就被挂在圣保罗这个大教堂的里面。这幅画也引起许多的一些的画家的一种构思，画出不同方面类型的画。有人很注意这幅画，看了之后呢，他以为怎么一个那么伟大的画家竟然那么大意，因为他们看到当那个原来的 original 在耶稣在敲门的时候，门外是没有门把的，他们以为说画家给忘了。但是这个 Holman Hunt 解释说，门外没有门把是因为这个门只能够从里面开，不能从外面开的。意思就是弟兄姐妹，主是要把这个决定交给你，我敲门，你愿意开我就进去。主耶稣不会硬闯进去的，但是你愿意从里面开门接纳他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居首位吗？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让主耶稣进到我们生命中居首位，我们愿意重新让他进来做主，再度激起我们为他的热心吗？要记得，外面没有门把的，这个门是要从里面开的，决定是由你来做的，我们愿意吗？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又是一篇信息了，又讲完了，又如何呢？也许也听过了，又如何呢？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聚会就结束了。所以求你不要放过我们啊，直到你跟我们说了什么，我们自己要做出回应为止。不要让我们有扑灭这个圣灵的感动，以致下面要再怎么厉害的信息也挑动不了我们沉睡的心。我们年纪也不年轻了，我们也中年步入晚年了，主啊，你依然给我们一些光阴，给我们一些剩下的日子，让我们明白是有你的目的，让我们不要错过你给我们的机会。谢谢你再度的提醒，接着你给孩子的感动再来分享。求你自己继续跟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